上有点忧郁或是犹豫，
感同你的身受，万事皆可哭。
我是妍希，
我是忐忑。
哭完之后总会好吧？
是吗？
会吧。
欢迎收听
哭完之后。你今天哭了吗？
我今天有事情想要哭一下，这是我这两天才发现的一个事情。我最近在上一个很密集的瑜伽课，六日都在瑜伽教室待12个小时，大概每天都要做5到7个小时的体能训练这样。
对，
已经上了一个半月了。结果我昨天想要穿一件裤子的时候，我竟然塞不进去。然后我今天再拿一件也是比较久没穿的裤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变崩了。
还是因为你去运动之后，你的肌肉和你的就是你的肌肉产生了比较结实的状态，
是有这个可能没错，但是这跟我当初的想象是背道而驰。
你希望上瑜伽然后减肥？
对，我希望上了，因为我在上 RIT200， 就如果有在做瑜伽的人可能就会听过这个。那我的想象是，哦，我做完200小时的训练之后，我应该可以裤子小一号之类的吧，结果我现在是裤子穿不下，我是超想哭的。
我觉得你可以哭。
好，那你今天哭了吗？
我想替我的猫哭。猫咪它就是生性比较喜欢出门散步。这周我回乡下，因为下雨，所以我带它去咖啡厅。那在咖啡厅就很多人会觉得，很特别，猫怎么可以来咖啡厅等等。那因为小曼哥是非常淡定的猫，那他就自己在那边就是看窗户啊等等，然后就有一个路人就说，我可以跟你的猫拍照吗？我说可以啊可以啊，欢迎欢迎。然后他就想要摸我的猫或干嘛，我说那不要摸他屁股哦，因为他超级无敌讨厌。接着呢，我的猫可能就是不喜欢他，所以就很自顾自的就是看窗外这样。结果这个人就是算是来玩我的猫，但是玩完之后他就边讲一些话语，然后让我听得超悲痛。因为他就说，哈，你为什么不理我？可是我家的猫很喜欢拍屁股，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想骂脏。
对，然后最后我就随便说，我说啊，应该可能是他比较喜欢漂亮的女生，我随便乱讲的啦。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哦，好吧， 我不够漂亮，好吧，也不够帅，所以你不理我吗？
他好无聊哦。
然后我说真的，其实我那时候在用电脑，然后我就说，他可能就比较累这样子，我就很委婉这样讲。但是他就是很靠近我的猫，很靠近我的猫，很意味着他也蛮靠近我的嘛。他就一直想要就是跟我的猫玩，但我的猫呢就已经躲在我电脑的后面了。我就觉得你都看不出来我的猫真的不想跟你玩吗？就是他不喜欢你。
对啊，
很明显吧。你觉得这是一个情绪勒索吗？可他勒索的对象是我的猫，我很讶异，就是怎么会对动物讲这种话？而且他还有呜呜，你都不理我，他是渐进式的加强他用语的这个状态。
小曼哥真的应该给他一巴掌，这样
小曼没有给他一巴掌啊，我就是笑笑的说啊，可能他累了，哈哈。然后可是我后来越想越生气。不要碰我的猫。
第18集，5、4、3、2、1，
跨年倒数
，Happy New Year！
圣诞节已经过完了，接下来的节庆，我们让忐忑帮大家科普一下。
好的，又来到了科普时间，我今天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个跨年的小知识。你知道第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在哪吗？
格林威治吗？
是一个叫圣诞岛的地方，反正在纽西兰的附近。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跟这个圣诞节岛没有关系。
那讲什么？我刚刚想说奇怪，不是要讲跨年吗？怎么好像在讲圣诞节？
你有听过一个国家叫萨摩亚吗？
我听过，我有朋友在那边有工作过。
太酷了，好，
太酷了。
这个跨年的冷知识呢，就是跟萨摩亚有关。是我有一次跨年的时候在 CNN 的报道上面看到的，就是萨摩亚它本来是最晚迎接新年的国家，但是呢它在2011年的时候它突然决定它要改变它的时区，因为它的那个做生意就是贸易伙伴那些的是澳洲啊纽西兰，在那个时候它跟他们是不同时区，它比他们早了一天吧，所以会有一点落差，因为比如说我在星期五你在星期六就会少一天做生意， 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时区提前一天，在2011年的12月29号晚上11点59分过完之后，就会变成12月31号，我觉得超酷的。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切啊？好特别哦。是政府颁布的吗？
对啊，是政府决定的，因为时区是国家可以自己决定的。
哦，我觉得好像一部电影哦。
什么电影？
消失的情人节，就是一个人过的时间是过得很慢的，然后一个人过的时间是很快的那一部国片。
我回去再看一下，那一部我好像没有看，
那个很好看。
但总之呢，萨摩亚他就做这件事，他就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就直接跳到星期六，然后就准备迎接跨年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第一个，
他们就从最后一个变成了第二还是第三，反正就是也是蛮前面的，但他就没有办法宣称他是第一个。
哦，
那中间少了星期五怎么办呢？
怎么办 ？Disappear。
Disappear， 但是他们国家还是决定 OK， 这星期五的工资我会照发，
很棒，
很酷。我觉得就突然醒来，然后就一天就不见了。他们就从最后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就变成蛮前面迎接新年的国家。但是有人就觉得，什么为了要跟纽西兰、澳洲做生意，这个理由很牵强。
嗯，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就之前没有做这件事，生意也是做得好好的。
嗯，
而且他们就说，他们再也不能拿最后一个迎接新年的国家来做噱头，不能再用这个去吸引一些观光客，少了一个卖点。
哦，
对，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在他们附近就不到100公里的距离，有一个地方叫美属萨摩亚，就他们本来是同一个国家，但后来就分裂，所以他们以前是同一个时区，在这一年之后，他们就变成完整的差了一天，那他们其实只有距离70公里左右。
欸，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就是体验跨年两天，我就可以70公里，然后这边美属萨摩亚 Happy New Year， 然后再回来 Happy New Year， 我可以两次对吗？
对，
很快乐。他们就可以改成唯一可以最快啊最晚
啊。对，就是
他们可以双跨年，
你现在萨摩亚跨年之后，然后你再去美属萨摩亚跨年，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耶。我觉得他们的观光局应该采纳我们的意见。又来了，又来，又在那边假装觉得自己可以干嘛？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常常会做这种很奇怪的梦，而且通常这种东西我们会剪掉，但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我觉得这个很可行，搞不好这已经有人做了，
应该有，我们回去看一下。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
跨年的冷知识？
对啊，对啊，
今天就要分享这一个，
哪里？哪里？哪里？可是我看稿上面不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下自己有在其他国家跨年的事情。
好，跨年对我来说好像在大概有分几个阶段，一个是国中的阶段，然后一个是高中的阶段，再来就是出社会的阶段了。
那你从国中就开始跨年？
对啊，
台北的小孩是比较时尚啊。
国中跨年就是我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出去跨年，然后跨年的地点是士林夜市，其实根本就没有跨到年。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捷运上吧，因为捷运那个时候就会加开班次。
对，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在倒数的时候，捷运车厢就我和我的同学坐一起，然后有一群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反正就是比我年纪大的一群人，这样他们都超嗨，然后说大家我们现在要开始倒数了，跟我一起倒数5 4 3 2 1，然后其实车厢是超级无敌安静。
我以为是超级吵
没有没有，因为不会有人在就是要倒数的时候搭捷运嘛，可是我那时候是要搭捷运和我同学一起回家这样子，所以在路上就是觉得那一群大学生高中生好热血哦，可是其实我内心觉得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再来是国中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什么约什么去跨年啊干嘛，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跨年完也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因为非常冷，然后那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去买了那个关东煮，刚好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女生，他就想要把那个关东煮给那个女生喝。
嗯，看新闻然后都会说便利商店只要到跨年就要备好备满关东煮来因应跨年的人潮，
是不是还要把门拔掉？
对，
就叮咚叮咚，然后门其实你知道吗？很夸张
那关东煮它是那个明星商品，
是哦。
嗯，
总之那个时候关东煮才刚在 7-11 上市，我那个男同学呢，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关东煮呢给那个他喜欢的女生吃， 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女生呢就走了，就是她就先回家了。然后于是那个男生就拿那个关东煮，然后说你要吃吗？可是我也不想吃，然后那个男生也没有吃那个关东煮，他反正他就是拿着一碗热热的关东煮，然后直到他冷掉，然后他都没有吃。
啊，有点伤心。
然后我莫名其妙就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超级莫名其妙。
那你要在这边对他们说一些话吗？
我只是觉得国中的时候的跨年好像就是一个哎、欸，大家要一起跨，大家要一起跨，可是大家都嘛很早就回家了，就是根本行，就是我要跨年，但是没有那个跨年的部分。
是因为爸妈会说哎、欸，你们要在几点之前回来哦？这样
其实好像没有哎、欸，就是国中比较不敢晚回家吧。
哦，
请问屏东的部分是这样吗？
屏东的部分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跨年这件事情。那我第一次跨年好像我叔叔婶婶，因为他们在美国住，所以他们对那种跨年烟火，比如说纽约啊什么那种，就是他们比较有那种文化。他们刚好有一年在台湾，好像也是国中还是高中，他们就说要去高雄的文化中心看看这样。那时候高雄还没有什么演唱会，然后就说要带我一起去，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就只是看到哎，有聚集很多人，然后有一些灯饰这样。高雄以前的跨年就是这么的淳朴，其实近年来就有越来越多像演唱会啊、烟火这些的活动。
那我想问你，你有曾经参加过各个县市，不管是台北市还是高雄市，你有参加过跨年演唱会吗？
有耶，我就是大学跨年，我们吃完饭，然后就会说，那我们去看一零烟火。可能就在路上看，就在六张里附近看，好像有走到，不能说蛮里面，因为绝对走不到第一排。
对，
就只是在
周围啊。
对，就只是在周围看、看烟火这样，然后会听到演唱会，这样算吗？
这样好像也算。那我这样在101周围，好像至少有两年是在那边、因为101烟火呢，它很在刚盖好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全球觉得哎、大家一定要看的烟火，可是因为随着每一年它的造型就如此，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101烟火已经不是台湾最厉害的、因为南部啊、中南部有很多都宣称就999秒，这长度都已经超越101的600秒，
但是101的600秒有我们的部分，
有你们的部分，
有我们纳税就是缴罚金的部分、还是要给他看个几秒。
那其他的没有吗？
其他没有啊，其他是其他县市的人在贡献。对，然后我在101，我还记得那时候有朋友在中国信托大楼上班，
是我们在科技公司的时期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很久之前。那他好像本来在就中国信托里面当那是小妹或小弟。那总之呢，因为中国信托大楼离101很近嘛，所以就是到别人的公司看101烟火。我觉得感觉很奇怪，因为外面的人很嗨很嗨，但是在里面的人就是很也是很嗨，但是就是那个感觉是隔离的。
对啊，因为你有自己的空间啊。
最棒的一次是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在一个活动公司，那这个活动公司呢，它就有承包一个类似夜店跨年的活动，然后那一次就是屋顶派对，就真的觉得好漂亮哦，因为那个地点很棒，然后那个 party 的感觉也很好。我记得有点什么荧光，
对，跟101烟火无关。
有关啊，有关啊，就是先一个 party， 然后在倒数之后，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派对，然后 很有跨年的感觉和氛围。虽然我的同事们和前辈们全都在工作，但还是觉得那一次对101的感觉最好。
你说中国信托大楼，我记得因为我们有一阵子的驻点在那边、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就是远眺101，觉得很漂亮，
永吉一分行。
对，但是呢，每次加班加到7点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没关系，我真的不想看101，我只想离开这里。但是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哇，在那边看烟火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然后接下来的跨年最有印象深刻应该是2013、2014年的时候、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然后我那时候和朋友在韩国的滑雪场跨年。我觉得很特别，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滑雪，那你就看到人，然后从滑雪场溜下来放烟火，这样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在滑雪场跨年。
哦，所以他们那天有开过那个，比如说才超过12点这样。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去韩国嘛，所以觉得很多文化很有趣，例如说他们隔天会早上一起 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新年的饭这样子，算是一个文化体验，很特别。
刚好有两年在日本，我也觉得日本的跨年蛮特别的，因为日本跨年就是其实就算他们的新年，像台湾比较有节庆气氛的其实是算农历年嘛，
对
对，但那日本的话就是在那个跨年那一阵子这样，所以十二月三十一号那一天就有点像台湾的除夕那种感觉，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扫地啊，然后要吃特别的东西啊，特别的料理，然后他们一定要看红白，
红白艺能大赏，
对对对，那个歌唱比赛、那个、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好好像在讲就是我们台湾过年的节目，我很抱歉。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酷的是12月31号到1月1号很多的神社或是宫庙是会一直开的，他们跨年的传统其实是要去拜拜，
很特别。那你有去神社去做祈福吗？那他当天的祈福仪式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就是他就突然变了24小时的感觉，
就是突然变了24小时，然后会有那个小摊贩、就有点像夜市。
他们不会讲夜市吧，庆典那种感觉吗？
就是会卖什么炒面啊，章鱼烧啊、哦、就很像夜市、哦、因为他就是小摊贩、okay. 对、然后呢我刚好有一年就是在东京，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在那个12点那一瞬间在神社里面过，就是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啊、然后他们其实在快到12点的时候，寺庙通常都会做一个可能叫除夜钟吧，就是会敲他们的那个大钟，然后敲108下这样，反正也是有点宗教的信仰，但我没有真的在半夜去，因为想睡觉了，所以我是隔天然后我去明治神宫，蛮有名的明治神宫，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说哇原来明治神宫有这么大，我是这几天突然想到诶、我去明治神宫跨年过，诶这样算跨年吗？
这样算啊，
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哦，原来它是日本有元旦这个活动，他们叫 Hatsumode， 就是 Hatsumode 最多人的神社，
所以它是一个元旦必去的宫庙，
对，
好特别、哦、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被人推着走的，真的太多人要去元旦祈福，真的就是只能跟着人群走，因为找不到别的路跑出去，然后就原来我不小心参与到了，也是算是一个日本蛮有名的活动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回忆是，因为我刚刚说他们是从12月31号然后就一路跨到1月1号，然后人又很多，大家都会去那个祈福啊，或者是怎么说送旧迎新
送
旧，所以呢那两天宫庙或是神社就会很缺人，就会很需要找临时工。
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他们营收就会很可观，
营收也会很可观因为大家会投钱，
对，我想问投钱是不是有就是尽量要选有圆圆的日币，
对，
原因是什么？
原因好像是圆满欸，
哦，那我觉得蛮好的。
那时候在那边念书，然后有一个认识的，他就说我几点之后要去神社打工，然后我觉得好酷哦，我怎么可以去神社打工？我以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要那种就是比较虔诚啊，就是你常常有去进行一些宗教活动，就没有，他就是去当一日工读生这样，
很酷欸，
就可能要卖那个一些
之类的，
对对对，一些纪念品，而且他们都还要穿得很
正式，
所以我才会觉得哇，这种一日工读生也太酷了吧，你可以只是为了今天想要去赚钱。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神社跟台湾的宫庙差别很大？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信仰的程度不用那么高也可以，是吗？那我想问在日本的话他们跨年会跟对方说类似新年快乐都怎么说啊？
会说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就是新年快乐
的日文版。OK，
对，其实我觉得日本跨年一些蛮有趣的地方。
在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在 Malaysia 跨过年，然后元旦的那一天我去印度庙，
印度庙，
然后他不是有那个神明是湿婆吗？
对，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也算是你可以去领牛奶，然后从湿婆的头倒下去，那寓意有几个，就是所有不好的就没有了，然后所有的好的会回来。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九龙巴路，就是柔佛他们当地的跨年是会喷那个泡沫。
印度的
不是印度的，就是在华人的那一区，他们会去买那个泡沫，然后会拿来 狂喷这样子，全部大家都会看到对方就开始喷，然后所以你就觉得很像那个瞬间就是会有那个化学泡沫的味道，然后又很像下雪，我就会非常的特别。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蛮危险的，因为那个就是在喷那种东西，你是不能有烟火的。
嗯，对，
因为一旦有烟火就很容易烧起来。但是其实呢，他们也有在巷弄，然后放那种地板上的那种烟火。那时候不会觉得很危险，是事后想起来觉得哦，好像有点危险，然后很特别很特别。我最近的一年是跟家人一起，对，就是刚好我哥在淡水的一间饭店啊、他们那边就是有淡海大桥啊，然后就会放烟火。我觉得那边烟火比101美太多了。
对，那边的烟火现在有一点打败101的，
我觉得碾压哎，怎么办？
可是那边的烟火时间比较早，
对，比较早。但是因为哥哥在那边上班嘛，所以我们就是以一个员工眷属的身份到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看烟火。然后那次烟火看完就回家，然后喝个热汤，然后睡觉，
是算是舒服的、身体健康的跨年，就也有看到烟火，然后也有喝到汤，对，就不是像年轻人那种。我们看完烟火之后还要去
喝酒啊，
对，然后还要挤捷运啊什么的。
我没办法哎、欸，
我现在也没办法了。
我想补充一个，我还记得在101跨年的时候，有些人在跨年，有些人在捡垃圃。
谁在捡垃圾？
真的啦，就是跨年的时候，
环
保
斗士这样，
不算是环保斗士，但是他就是会就是在那边做资源回收的分类，是有一个自发性的组织，然后我对那个印象也还蛮深刻的。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没有遇过
清洁队？
不是哦，他好像是由就是一群大学生自发性的，就是跨年我们就垃圾不落地，因为在跨年的时候周边会出现非常多小摊贩，
对，
卖茶叶蛋、卖玉米，然后卖热可可。
对，我们曾经也有想说、
哦、对，
我们要去卖，
有想说要卖，今年要吗？
要卖什么？
不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卖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是吗？是这样吗？对，我们曾经很认真讨论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欸、
我们说我们要卖饮料，就是一些热饮品，因为跨年很冷
啊。我还想到一件事，这一集就一直想到，一直想到，录不完哎、欸！
哎、欸，我们剩三分钟。
好，我曾经有就是新加坡的男朋友，所以他们有来台湾，然后一起跨年。然后那时候就去内湖的大家河滨公园。
对，
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你往前看，你不一定会看到烟火，你反而要站比较后面。
你说美丽华烟火吗？还
是
101
的？
哦，
它有个视角的差异。新加坡男朋友的妹妹的朋友是一个印度人，他还因此跌倒。他跨年的时候，他还是想要赶快跑到前面看，然后看烟火，就跑越前面越看不到。一个小插曲，很可爱。
那你今年要怎么跨年？
可能今年想体验看看在朋友家跨年吧，就是那种一群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也没做啥事，就一起吃个东西，然后聊聊天，这样就好了。
要倒数吗？
倒数哦，
要到12点之后才能睡觉，这样。
倒数好像是可以不用啦，但就是可能吃个饭这样子。
就是吃完饭后，新年快乐，祝你明年一切顺利，然后就回家。
没有，或者就睡朋友家
就好了。哦，就是一起睡，又聊天聊到睡着，这样。
对啊，
听起来很棒哎，
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也没朋友啊，我规划个屁啊。
跟我们分享你今年的跨年要怎么过，让我们一起轻松畅聊，
保护所有当事人，不论各种立场，
我们也曾不贪心，手无缚鸡之力，
甚至跌到谷底，而且还在谷底哦。
今天就到这边，下次2024年见喽，拜拜。